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啊，我们这其实是对人提出很高的要求，就是当我们看到仇敌跌倒了，我们心里都不能开心。啊，我还记得，就是当恐怖分子去袭击这个纽约的这个双子座那两座大楼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很开心的，那些仇视美国的人，他们很开心的。但是这一切神都看得到啊，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甚至今天，直到今天，就是我们看到有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倒霉，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团体，啊，我们可能难免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我们会说啊，终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我们觉得好像还是很正义啊，其实不是的，神不喜悦这样。我们的仇敌跌倒，我们不要欢喜，啊，其实这一切上帝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其实就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哪怕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也不是他的审判者，审判他的是上帝，啊，哪怕那些伤害得罪我的人，我也不是他的法官，啊，在上帝的眼中，可能我的价值跟他的价值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非常要小心。现在，尤其是现在，大家可能听到一些消息啊，就是很多地方啊会有地震呐，甚至大家也看到会有战争呐，因为战争，大家很多人就会要么站在这一方，要么站在那一方，啊，有一方失败了，站在对方的就会很开心，或者有地震啊发生在一些地方啊，正好那个地方的人你可能啊对他有成见，啊，我们要非常小心，就是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啊，你不要欢喜，因为神不喜悦我们这样。根本前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有宝贵的价值，哪怕是我们的仇敌。箴言24:29，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人怎样待我，我怎样待他，他对我不好，我一定要报复。这个话说都不能说，啊，就是别人对我不好，我要报复。这个话说都不能说，更不要说报复了。箴言25:21，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所以呢，许许多多旧约经文就告诉我们要爱仇敌。我再次强调，爱的基础是什么？爱的前提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印象？尊重，尊重。我们要尊重一个人，最起码要尊重一个人，啊！大家，你如果到去音乐厅，你去听音乐会，啊，你看到台上的那些演奏者啊，在那很认真的为你奉献一场他们精心排练、精心训练很多年的演出，啊，你在那里打手机，啊，你在那里弄出很大的声音，啊，这是不尊重人，啊！但我这是举了个例子。事实上，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有爱心，但是很多时候他连爱的起点他都没有。那么说到爱仇敌，就是哪怕我们对仇敌我们都要有尊重，看到仇敌跌倒的时候，我们都不要有喜乐，都不要欢喜，所以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觉得爱仇敌只是新约上帝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其实不是。在旧约新约，神一直是这样对神的百姓，一直提出这样的要求，要爱仇敌。那么爱仇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其实一开始就说啊，我们基督徒呢是爱世界上的人，但是并不是爱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效法主耶稣是爱人啊，或者更加准确的说，因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爱罪人啊，我们自己也是罪人，爱罪人，但是我们却不爱罪，啊，我们恨无罪，因为上帝恨无罪，上帝爱罪人，上帝拯救罪人，但是上帝恨无罪，啊，所以我们爱仇敌，我们不要混淆，啊，不是爱仇敌身上的罪，我们是爱仇敌这个人。如果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具体一点呢，就是 我们是对罪的恨，不是对人的恨。啊，我们是对罪的恨，不是对人的恨。如果再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这个罪恶的事情，我们是非常恨恶，但是我们并不是去恨啊哪一类人。好，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的事例啊，有哪一个事例或者哪一个人物事例啊，帮助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叫恨罪不恨人，又有哪一个圣经事例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恨人啊，就是恨人而并不关乎什么罪啊。那么第一个，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事例，就是确实是仇恨，但是这个仇恨呢是对着罪去的，不是对着人去的。有没有？好，我们在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也讨论也分享到主耶稣拿鞭子把那个圣殿做买卖的人赶出来，把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推翻，是不是？那主耶稣这个举动当然是充满了愤怒啊，甚至是仇恨啊，但他恨的是这个罪啊，把上帝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他是恨这个罪，但是并不，主耶稣并不恨这些人，主耶稣甚至为这些人去舍命啊。那么圣经还有没有？还没有没有这样，就是看上去啊很愤怒甚至很仇恨的举动啊，但是是对着罪去的，不是对着人去的。好了，那我们再讨论第二个吧。那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物事例，就是他就是恨人，哈哈，这个跟罪没什么关系，他就是恨人啊。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分享讨论，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他的这个仇恨呢，就是对着人去的啊，就是对着人去。对某个或者某个群体去的，跟罪没有，他没有啊，不是他的重要考虑的地方啊。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物事例？嗯，哦，对不起，我声音大一点。哦，对呀、啊，对呀、啊，亚撒龙把暗嫩杀了，啊，就仇恨，啊、哦、，OK， Yeah， that's right， 约拿和尼尼微的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就是恨那群人，你知道吗？那群人其实他很愿意悔改，很愿意披麻蒙灰的，但是约拿他不管了，他就是恨那群人，恨那个城市里的人，结果上帝就教约拿。就说连一个蓖麻或者一个就是这就是教约拿要有爱啊，就是这样的功课。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刚才刘姊妹说那个亚撒龙杀暗嫩的，暗嫩他确实他是真的他也是犯下可怕的罪啊，确实是可怕的罪啊。当然你说尼尼微城的人有没有罪？当然有罪了。当然有罪，但是这个罪呢，结果在约拿心中就成了一种成见，他不管这些人认不认罪、悔不悔罪都无所谓，他就是希望这群人死，他就是希望这群人灭亡啊。所以但是上帝就不厌其烦地教导约拿，就说这个城里啊还有很多小孩啊，还有很多很多小孩啊，你都不怜悯吗啊。所以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我们会非常痛心，今天有没有像约拿这样的人呢？就是恨人的，就是他的仇恨就是对人去的，跟罪没有什么。我刚看到一个数字啊，非常痛心，在加沙这段时间一直被轰炸，是不是？ BBC 出的啊，英国 BBC 出的一个数据，20万人失踪。当然，这个失踪基本上就是啊，就是找不到就死了嘛。那个地方人也出不来，全部围在里面，全部出不来嘛。20万失踪，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儿童，一半以上都是儿童。这就是上帝说的呀。那尼尼微城的人那么多小孩子，左右手都不分呢。现在在加沙就是这样的，至少10万以上这样的孩子失踪了。你说神愤不愤怒？所以这就是惹动上帝愤怒的事情，就是他的仇恨呢，就是对着这群人去的，跟罪没有什么关系。他不管这个小孩子左右手都不分，他不管，他就是恨这群人，就像当年的约拿恨尼尼微城的人一样，他就希望这群人死灭亡啊，无论从老到小男女老全部灭亡，并不仅仅是因为罪啊。所以呢，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是爱罪人，但是我们恨恶罪，这并不矛盾。我们看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主耶稣恨恶罪，但是主耶稣却爱罪人，主耶稣甚至愿意为罪人舍命啊！但是对主耶稣对罪是完全的一点点都不能容忍的。主耶稣说，你的眼睛让你犯罪，你把眼睛挖下来丢掉啊！你的手犯罪，你把手给砍下来丢掉。主耶稣对罪一点都不容忍，但是主耶稣对人确实充满了爱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爱仇敌哈。第一个，爱仇敌，上帝给人的这个命令哈，可以说是命令啊，旧约新约共同的命令都是这样，不仅仅是新约，旧约许许多多的经文都在教导我们要爱仇敌。第二，我们爱仇敌啊，我们也可以说爱罪人，但是并不表示我们是爱罪，我们依然恨无罪啊。那么所以呢，这种仇恨呢是对罪去的，不是对人去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搞混淆了啊！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约拿，就是最后约拿还是悔改了，上帝教导他，他还是悔改啊，他还是去到尼尼微城人去传悔改的啊消息哈。但是在悔改之前的约拿呢，他的恨就是对人去的啊，就是对人去的，这是神所厌恶的。那么爱仇敌和爱邻舍的目标啊，根本性的目标事实上是一致的。我无论是爱我的敌人，爱那些伤害我的人，还是我爱我那可爱的邻居啊，最终的目标都是一样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他的生命啊能够活出应该有的样子，就是神希望他活出的那个样子。这种愿望，强烈的愿望，不仅仅是对我可爱的邻舍，我抱着这个强烈的愿望，哪怕是对着我的仇敌，我也抱着这个强烈的愿望啊。所以爱仇敌与爱邻舍的根本性目标都是一样。然后呢，我们再一次强调，爱的前提就是尊重啊。我们尊重我们可爱的邻舍，我们也尊重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尊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尊重的意思就是尊重他的价值，承认他的价值，无论这个价值是灵魂的信仰的个性的或者性格各个方面，还是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我们都尊重然后呢真诚的去就是爱护甚至促进对方的价值啊，无论他是亿万富翁啊，还是他是街边的乞丐，我们是抱着同样的态度啊。那么，无论他是我们的仇敌，还是他不是我们的邻舍，我们都是抱着同样的态度，就是期望他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来。那么，对于爱仇敌的爱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仇敌呢，就简单的说，就是罪人啊，就是罪人。我当然我们都是罪人了，但是有些罪人特别悖逆，特别悖逆啊，就是不认罪悔改，这些罪人。那么我们要不要爱他呢？还是要爱他。但是爱这些人的特别之处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去除他身上这个罪的根源，要努力的去除，就是要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抱着更真诚的态度，更多的努力和期望 就是去除这个罪人，这个悖逆顽梗的罪人，他身上那个罪恶的根源。好，这就是圣经说的，就是人心中坚固的营垒，我们要把它攻破啊，一切至高之事要把它攻破。那么但是攻破呢，当然这个需要，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所以爱的第一个，圣经说爱第一个就是恒久忍耐啊，恒久忍耐。那个短时间的爱，那个不叫爱啊，那个叫感动啊，那个叫情绪啊。爱第一个就是要恒久忍耐。所以爱仇敌的特殊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要带着恒久忍耐的爱心啊，努力期望去除去那些顽梗到底的罪人生命中罪的源头。那么这看上去呢，就是一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哈，是这样，就是我们要改变他们生命中的某一部分哈。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恢复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恢复什么部分？恢复就是他们生命中失落的那些美好的部分啊，我们要帮助他们恢复，最终就是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子，就是活出像神那样荣耀美好的生命啊。这个目标，无论是对邻舍，无论是对仇敌啊，我们都是同样的根本性的目标。那么爱罪人真正的典范和榜样，那当然就是神对罪人的爱了。神对罪人的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爱仇敌。那么神对罪人的爱是什么呢？神为罪人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不是白付的，这个代价付出让一切信靠主耶稣的人要怎样认罪悔改，生命被圣灵所重生啊，所以这是真正意义的爱仇敌。爱有行动，我们一说爱，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行动，爱一定是有行动。爱有行动，爱有忍耐，爱要付出代价，但是这个爱是有目标有目的，这个目标目的就是让他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得到新的生命。今天很多人的爱，他有行动啊，他有忍耐，但是呢他没有目标，或者他的目标错了啊，他就是一味的爱爱爱爱爱，但是呢对方的生命呢一直停留在最终，他说那不管，我尊重啊，那是他的生活方式啊，我不去影响他，但是我就无限的爱爱爱。那么这种爱不是神对罪人的爱啊，或者神对仇敌的爱，不是的啊。当我们来思想爱仇敌爱罪人，我们心中我们的目标或者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效法的是谁呢？就是神对罪人的爱。那么神对罪人当然是恒久忍耐啊，但是神对罪人的爱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让罪人认罪悔改，生命被圣灵重生，生命改变。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对别人的爱啊，我们付出很多，我们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行动，我们也有很久很久的这个不变的爱心，我们认为是爱心，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让他生命改变的目标啊，那这就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爱，或者也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的那种爱啊。好，那我们再看对仇敌爱的一些具体的表现啊，对仇敌的爱的具体的表现啊，尊重我们就反复强调了，我们就不再说了。但是具体对仇敌来说呢，不仅尊重他，还要怎么宽恕啊？他得罪我，他伤害我，但是我要宽恕啊。彼得问耶稣：“我们饶恕人啊，七次够不够？”耶稣说：“要70个70次，就是要饶恕啊，宽恕。”那么宽恕到底具体是什么呢？很多人这个嘴上说：“哎呀，没事没事，哎呀，算了算了，没事没事。”但是那个心里一直还记得。心里一直还记得，宽恕呢，第一个就是不憎恨，你真正的没有恨了，没有厌恶了，没有不纪念人的恶，你不记得了啊，就像上帝宽恕我们，把我们的罪已经忘记了啊。第一个是不憎恨，不纪念，那么进一步呢，当然就是不报复，这才是真正的宽恕啊，不报复。其实这个啊。我们华人说起来，我们是要省察自己的， 啊，我们华人文明当中历史当中很多的英雄啊，都是那种报复英雄，都是报复英雄，什么卧薪尝胆呐，啊，什么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这个成为我们华人文化当中的很多英雄啊，四旦推崇，是不是？啊，但是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啊，这不是一个宽恕人的态度，啊，不憎恨，不纪念，不报复，而宽恕呢？随时准备和解，随时准备和解啊！我们为什么要准备和解呢？不是一开始就和解呢？要等到一个时候，就是他真正认识到他的错啊，那么或者是他真正的认罪了，我们再和解，再谅解。但是，一旦他认罪了，我们就要和解。就不要记恨了。比如说，有些人得罪了我，伤害了我，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伤害了我。但是，哎，他突然跑过来对我说：“哎，我错了 ，I'm sorry。”那我就要说，啊，就是，哎，我们和解吧，和好。就要，虽然我们心里可能一百个不愿意，哦，你伤害我那么深，啊，你让我心里那么痛苦，你让给我那么多痛苦，你就一句话就算了，啊，你就说一个你错，我错了。啊，请原谅我，就这么简单呢、啊？你就一句话就算，就要算了，就要算了，啊！但是呢，一直要等到这个时刻，为什么要一直要等到这个时刻呢？啊，如果当对方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就这样的去就和解的话，那其实是助长他犯罪。他不仅仅是可以继续的伤害你，他可以继续伤害别人呐、啊。啊，他可以继续伤害很多很多人呢、啊，所以这又与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那个爱的原则，相矛盾了。就是我们要爱，我们一定要保护人，保护别人不受伤害。如果我们去纵容罪，就是当罪人他没有认罪的时候，我们就和解、就谅解、就宽恕，那只会助长这个罪人继续犯罪。那么他不仅伤害我，他还伤害我的邻舍，他伤害许多人，那我就要保护我的邻舍，保护这许多人。就是要让这罪人认罪，但是我想再次说，只要他认罪悔改，我们就要立刻和解，因为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再说那个浪子的比喻，当那个浪子真的带着认罪悔改的态度回到父家，父亲马上就拥抱，是不是？父亲没有说，哎，等一下，我观察一下，看你有没有真正的改变了。啊，你说你不要当儿子，你要当雇工，那你先干一段活再说，你先干一段苦工再说，看你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能当雇工。那父亲有没有这样做呢？都没有，因为这个儿子他真的就认罪了，父亲就和解了，啊，父亲没有说，哎，我再给你考验一下，我验证一下你那个认罪是真的是假的，父亲都没有这样，啊，那么圣经。也是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当我们来谈到对罪人爱的，首先体现在宽恕，宽恕就是对方一认罪，表达出这个认罪的态度啊，我们就会立刻和解，无论我们心里多么难受，多么委屈，我那么多年的痛苦，你一句话就算了，就算了。因为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呢，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刻，不等到那个时刻，就是助长罪人的罪，那不仅伤害我，还伤害别人哈，所以这是宽恕。这里我们要稍微补充一下，那有人就会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有人就用这句话就说，那些人并没有认罪啊，那耶稣就赦免他们呢？这个说法对不对？这个说法不对啊！耶稣是向天父祈求，耶稣并没有赦免这些人，啊，耶稣是向天父祈求，耶稣是站在人的位置向天父祈求，而且是担负世人的罪，甚至以罪人的代表向天父祈求，但是并不表示这些人就赦罪，因为这些人还没有认罪悔改，但是他们认罪悔改之后，一定立刻罪得赦免。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向上帝的呼求就当作不用等罪人认罪我们就饶恕赦免，这不能成为理由，啊，因为耶稣说那句话并没有 就赦免这些人。耶稣只是向天父上帝祈求，而天父上帝说了，凡认信靠耶稣认罪悔改，天父上帝就赦免。好，对罪人的态度呢，第二个就是要友善，要尊敬。第一个是赦免，第二个是友善尊敬。那么有人讲过一句话，最恶毒的拒绝最恶毒的拒绝是什么呢？就是避而不见。这个其实是最糟糕的，就是你跟他吵架都好一点，是不是有交流都好一点，但是你避而不见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对仇敌对敌人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友善，还是要接触一定要接触，一定要友善，而且要尊敬。那么对仇敌友善的举动会在敌人心中产生非常大的改变。那么这在教会历史上呢，有个很著名的例子我们知道罗马帝国逼迫初期教会很多很多年十次大逼迫，差不多200多年的时间。但是最终罗马皇帝呢，康斯坦丁，他成为了基督徒。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因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看这些基督徒他们不但爱自己人，他们甚至也爱我们罗马人。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罗马人逼迫基督徒，逼迫了十次大逼迫，非常残酷的手段，然后恨不得200多年呢。但是初期教会那些基督徒，他们不仅爱自己人，他们甚至还爱逼迫他们的罗马人，残酷逼迫他们的罗马人。所以200年之久，那么多的试炼，那么多的大逼迫，这一切都显明基督徒的爱，对仇敌的爱，是这个世界上别的地方别的人上你再也看不到。所以康斯坦丁就感叹，就他们不仅爱自己人，他们还爱我们这些仇敌所以这就是对敌人的态度，友善和尊敬这就是初期教会对罗马人的态度，友善和尊敬林肯他在第二次就职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对人不怀恶意，我们对任何人是带有爱意那么也有人说是带有善意这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哪怕我们对罪人，对最糟糕的人，对我们的敌人，我们都不恨他，我们只是恨他身上的罪。我再强调一点，我们是恨罪，我们不恨人我们不要变成约拿那个样子那么对仇敌第一个宽恕随时准备好，只要对方有认罪悔改的态度，立刻宽恕无论我们受了多大的伤害，立刻宽恕，因为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只要认罪甚至信死就赦免我们罪。第二个就是对仇敌是要友善，要尊敬要保持接触不要避而不见第三呢，就是要帮助困难中的仇敌仇敌落难，你是要帮他我们刚才读的旧约的新闻，对不起，旧约的经文我们刚才读的旧约的经文好多处谈到这一点，就是哪怕仇敌的这个牛驴走失了，你都要找过来给他送回去，哪怕这个仇敌的驴压在重担下面很辛苦，你都要把这个重担把它抬起来就你要帮助你的敌人那么在罗马书他其实也是引用旧约的经文，你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给他喝你不要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这就是要哪怕敌人落难你要帮他我们快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完全不是这样，是不是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不管世界变成怎样，我们一直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因为最后我们面对的是上帝我们不要看到这个世界上某一个领袖，某一个伟大人物如何如何我们就觉得是对的，其实不是的，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今天这个世界上发生许许多多神所厌恶的事情，有一天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在神审判的那个日子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吞吃，跌倒失脚，染上污秽瑕疵那么爱仇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神爱了我们，当我们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上帝爱了我们上帝免了我们的债， 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上帝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免人的罪。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主耶稣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那么有一个人欠了千万银子的那么他没有什么偿还的，永远偿还不了。结果呢，这个主人就免了这个千万银子，欠债千万银子的人的债。那么这个被免千万银子的这个仆人呢，出去以后看见别人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抓住这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不放就把他关到监牢里面。然后这件事情呢，就让主人知道了，主人把这个就是被免千万银子的人又抓回来，主人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是你怎么这样呢就说你所欠的我都给你免了，人家你难道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好像我连续你吗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爱仇敌的根本原因那个亏欠我们的，那个伤害我们的，那个欠债不还的那个就是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怜悯，因为上帝怜悯了我们，连续了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爱仇敌爱仇敌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而是我们就是那个欠上帝千万银子的人，神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对别人我们要有一个怜悯，有一个爱的态度那么爱仇敌呢，榜样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仇敌我们应该效法谁呢？就是神对罪人的爱，神对上帝仇敌的爱，这是我们的榜样。而上帝对罪人对仇敌的爱，无限的忍耐，很久的忍耐，不要说无限忍耐很久忍耐，然后呢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日头照好人一个歹人，但是上帝的爱始终有一个目标，上帝要让罪人认罪悔改，生命被圣灵重生所以这是真正的爱仇敌爱罪人。所以我们今天对那些仇敌得罪我们的人，那我们今天对那些最顽梗顽梗的罪人，我们要爱，但是我们的爱不仅仅是很久忍耐不仅仅是永远饶恕永远宽恕去帮助他去尊敬他去爱他，不仅仅如此，这些我们都应该做，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个目标，爱的目标是让他生命改变，让他认罪悔改这才是真正的爱仇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更是光照我们，让我们也不要自以为意迷失方向，让我们来自行在神的心意，行在光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十点半钟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